中国现敌对党派，中南海如临大敌，特朗普又打中中共七寸。重大消息，马斯克效率部将审计援助乌克兰的资金。中韩比赛球迷互怼，山东队惧怕六四图片直接退赛。80后千万人离世，官方辟谣引网民大翻车。陨石月案掀抗共浪潮，习近平十月访韩或受影响。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2月20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请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特朗普上任后，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亦越来越被排斥，而中共在面对高层内部激烈博弈的局面下，更是面对着民间反抗势力的巨大挑战和威胁。长期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著名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最新爆料，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消息指，习近平面临的另一项国内政治危机是民间反抗的政治化趋势。据知情人士透露，最近中共公安部长黄晓雄的一次内部讲话摘要传达下来，特别指出要加强对一个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党的敌对组织的侦察和监视工作，强调中共公安机关必须将民间动乱的政治化趋势作为重点侦察和打击目标，提出应对这一敌对组织细胞化趋势的有效措施。所谓的敌对组织细胞化，指的是组织架构每个小组仅由两到三人组成，这种结构大大增加了侦破的难度，亦使组织成员的隐蔽性和灵活性大幅提高。另一个令中共胆寒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中共落马官员有私藏翻阅政治禁书或者妄议中央等罪名，近年被通报有这类罪名的高官名单很长，多达几十人，那些未被通报的人数可能更多。2月19号，甘肃省纪委监委对甘肃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原副主任严晓辉和另一位一审被判死缓的中国工商银行前副行长张红力都被通报翻看存在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早有评论指，中共党员频频被通报外读政治禁书，表明中共的气数已尽。评论人士杜正之前在台媒上报撰文指，中共认为的所谓禁书应该是指内容涉及六四香港事件，包括被镇压的少数民族以及受迫害的法轮功等团体的书籍。另外还有曝光中共高层私人生活和中共官员的海外资产，以及中共高层内部权斗的内幕性书刊等，亦包括大纪元时报的九评共产党。不单止是这样，特朗普近日对俄乌谈判的操作彻底使普京转变方向，将习近平抛在一边。据六媒观察者网19号的报道，至少有上千个中国货柜遭到俄罗斯方面的扣留。除了班列货柜被扣，俄媒亦开始猛烈抨击中国，闹中国背叛了俄罗斯。报道提到超过1000个货柜的货物被滞留，和他的过往比，俄罗斯海关对于中欧班列的货物确实是加大了查验力度。原因是俄罗斯海关在之前的查验中发现，中欧班列原始线路上中国运往波兰的货物里面有可用于军事用途的无人机元件、迷彩服、军靴等产品。亦就是说，俄罗斯发现可能有波兰公司从中国采购了可供乌克兰军队使用的产品，意图通过途径俄罗斯境内的中欧班列运往波兰后再送到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和安全部门而言，这种事情显然是不应该发生的。此外，俄罗斯的很多媒体最近亦明显转变风向，开始批评北京。俄罗斯的主播指责中共背叛了俄罗斯，称中国向乌克兰出售无人机，令我们的士兵丧生，显示中俄关系开始交恶。 美俄高层官员十八号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了重要会晤，同意努力结束俄乌战争，并改善彼此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有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强力介入调停俄乌冲突，是在度为未来准备全力应对中共威胁做准备，甚至会联俄制中。白宫国安会原亚太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表示，坦率地说，特朗普政府几乎没有兴趣令中共参与，他们不认为中共会做任何积极的事情。现在特朗普想做的就是令欧洲负起更多责任，同时令美国摆脱战争拖累，这样我们就能够重新将能力用在应对中共在东亚构成的威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十七号发文分析，特朗普上台之后，其整体外交战略取向是欧洲盟友必须承担自身的安全责任，而来自北京的挑战则仰赖盟友共同牵制。文章推测，美国未来的政策重心将会放在印太地区。美国防长克格塞斯等高官的讲话亦表明，美国今后的优先要务就是对抗中共。有分析认为，中共政权可能会因为一些意想不到的黑天鹅事件，突然变成了系统崩坏的催化剂而倒台。马斯克率领的 Doge 团队正式启动对乌克兰援助资金的审查。十九号，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科克在 X 平台上讨论 Doge 启动审计乌克兰资金的要求，马斯克回应话好。早在审计开始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外界话，乌克兰只是收到了美国提供的1770亿美元援助，其中的750亿美元，其余的资金去向不明，这笔援助或者只是在纸面上真实。有美国民众表示质疑，这笔钱去了哪里？谁在这里讲大话？需要对回往乌克兰的所有资金进行全面审计。在这个之前， Doge 已经曝光了数以十亿计的政府浪费，同时发现高达4.7万亿美元的财政部资金去向存疑。对此， X 平台账户 Doge AI 回应说，泽连斯基声称仅收到美国承诺的1770亿美元援助中的750亿美元，这个暴露出巨大的责任缺失。五角大楼的审计已经发现，与乌克兰相关的11亿美元支付款项缺乏适当性，其中67%的交易没有依据。此外，公开数据显示，在1770亿元的政府援助中，名义上用于乌克兰的只有大约1000亿美元，而且其中70%的资金以购置武器的名义留在美国。Doge AI 指出，这个并非关乎乌克兰是否诚实，而是华盛顿特区的内部人士透过不透明的管道将纳税人的钱输送出去。真正的问题在于，还有76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资金去向不明，类似的账目不清楚的情况很可能还存在。特朗普的领导要求透明度，但那些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僚们却一直隐瞒真相。因此有网民呼吁审计每一笔钱，不再给全球主义的施舍开空头支票。知名民运人士唐伯桥表示，特朗普发的声明令有些人听起来很刺耳，但句句都是大实话。任何稍微了解这场俄乌冲突的人都知道，有人一直希望战争打下去，但又不全力帮助乌克兰，最终的结果是乌克兰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特朗普只是希望乌克兰和美国从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中摆脱出来，这个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治家。19号路透社报道说，为了削减政府开支，特朗普命令五角大楼在未来五年每年削减8%的国防预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要求军方提出削减哪些开支的建议，以推动未来五年的节约支出计划。由于中国职业足球队山东泰山队突然放弃参加亚足联冠军，参加亚足联冠军联赛精英赛， 原定於19號晏晝同 K 聯隊一隊蔚山高青隊嘅比賽被取消。據媒體消息稱，起因係為咗比賽賽場上觀眾攞出全鬥換以及金正恩等照片，侮辱南韓球迷，遭到指責同批評，而南韓球迷亦準備反擊。據南韓職業足球聯合會透露，山東隊已經告知亞足聯，由於球員和教練組的健康問題，這個隊無法參加今天晚上7點在蔚山民殊體育場舉行的2024-2025賽季 ACLE 聯賽第8場比賽。聯賽方面解釋說，山東魯能接受亞足聯的指導，認為不能夠因為規定而缺席一場比賽，只能夠放棄整個聯賽。然而由於稱健康有問題的球員已經順利入境並抵達蔚山，山東魯能點解在比賽開始之前約2小時突然以球員健康狀況為由拒絕上場比賽，這個值得懷疑。原來11號在中國奧林匹克體育中心舉行的第7屆 ACLE 主場比賽中，部分主場球迷向客場球迷舉住全鬥換的照片，引發光州方面強烈反對。據韓聯社說，全鬥換是南韓518民主化運動，又稱光州事件的主謀。光州民眾對他的消極情緒根深蒂固。1980年5月18日至27日，為抵抗軍事獨裁政權，光州民眾走上街頭，發起大規模抗議運動。當時掌握軍權的全鬥換下令進行武力鎮壓，造成大量平民離世。亦有人懷疑比賽中球迷還展示了金日成和金正恩的照片，但據報道，兩個俱樂部都只是獲得了比賽當日看到全鬥換照片的目擊者證詞。光州足球俱樂部對此表示，這個不單只是對光州廣域市的嘲諷和貶低，亦是對整個南韓的嘲諷和貶低。我們將向亞足聯發出正式抗議信，要求徹底調查並採取紀律處分。微博網友永遠的偏鋒評論說，泰山退賽肯定不是足球競技場面之內的原因，因為泰山都去了南韓，發佈會都開完了，是足球層面之外的因素。網友禮盒123亦評論說，據說南韓球迷場外聚集，準備好我們國內的政治敏感圖片。在海外 X 平台名為海外爆料的帳號亦透露，網傳為了回擊山東主場球迷的照片挑釁，今日的南韓球迷準備了大量六四圖片，打算在現場回擊，結果山東泰山直接放棄了比賽。日前中國媒體搜狐上一篇討論80後離世率的文章，引發中新社等諸多中共官媒辟謠。據悉，引發討論的文章題為《消失的黃金一代80後開始集體謝幕》。5.2% 離世率的背後是一代人的困境和時代之傷。文中提到，截至2024年尾，中國80後群體的存活率已經降至 94.8%， 意味著在35歲至45歲的人群中，每20個人裡面有一個人會去世，總體比例高於70後。文中說，這一數據來自第7次中國人口普查。消息傳出之後，有關80後離世率的詞條在社交媒體刷屏，一些中國網民認為 5.2% 這個百分比實際上仍然偏低，實際情況可能比這個嚴重。為了平息質疑，中共官媒發布多篇辟謠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引述中國人大教授李庭的反駁話， 5.2% 是假數據，最初來源很可能是跟 AI 的對話所得。對此，一名新疆網民特地查閱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的數據，發現全球不同的地區在41歲前的平均人口離世率亦是大約 5% 至 10%。 他表示想不清楚政府為何要辟謠，亦有四川、廣西等地網友指出， 5% 的比例很正常，按照正常人生活規律來說，確實亦知道有身邊的同齡年輕人去世的現象，這種比例按理來說不算錯，然而相關報導仍然遭到中共的猛烈辟謠洗版。有觀點認為，這篇文章之所以引發中共媒體的迅速回應，是因為當局擔心民眾將年輕人去世的比例和目前的疫情流行結合在一起。中國各地消息指出，自年前開始，因為呼吸道疾病等病毒離世的存亡者就已經非常多，年齡涵蓋中老年以及年輕人。浙江地區喪葬行業人員透露，當地棺材工廠快速運轉，對全國各地供應棺材，卻仍然難以滿足需求。亦有些工人在棺材工廠工作的時候亦去世了。有黑龍江民眾透露，由於疫情兇猛，當地一名25歲的護士亦開始發燒不退，很快轉成了白肺，在醫院 ICU 住了一個禮拜之後去世。亦有河南網友證實，不到40歲的年輕人在疫情中亦因為白肺走了，從甲流到火化只有十幾日的時間。很多人生前並沒有嚴重疾病，卻在發生高燒、突發心梗、腦梗等狀況之後驟然離世。而在這種情況下，媒體公然討論80後的離世率，亦令中共審查部門感到惶恐不安。有北京網民評論說，政府辟謠講了半日，亦沒有拿出實際數據反駁。亦有上海網民表示，權威發布不可信了，靠自己判斷制止謠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認認真真地公布真相。一名浙江網友感慨說，單單周圍認識的人裡面就去世了三個，一個88年的癌症去世，一個94年心血管破裂，一個90後疑似感冒之後去世，年紀輕輕走了，只是知道我們周圍生活的環境越來越惡劣了。南韓總統尹錫月彈劾案在憲法法院推進，預計最早在3月初宣判結果。在尹錫月彈劾案庭審期間，南韓民間反共情緒快速升溫，尹錫月的支持者每個禮拜尾發起聲援，反對彈劾總統，並且譴責中共對南韓的滲透。對此，中共外交部表示擔憂，而中共黨魁習近平10月份對南韓的訪問亦可能受到影響。南韓時報報導說，尹錫月在庭審期間表示，他之所以在去年12月宣布戒嚴，原因之一是中共涉嫌滲透南韓選舉，相關言論在國內引發軒然大波，關於滅共的呼籲甚至嚴重到影響習近平參加南韓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 APEC 高峰會。在最近幾個禮拜，很多抗議者聚集在首爾的中共大使館呼喊口號，要求習近平落台，還有南韓男子闖入中共領館遭到逮捕，民間對中共政府的反感程度快速升高。尹錫月在公開的法庭文件中說，中共可能利用了南韓的網絡系統弱點，對競選進行了干涉和政治操縱。而在11號的庭審期間，南韓國家安全顧問申元直拒絕回答尹錫月律師關於中共是否干預選舉的問題，聲稱這個可能會影響外交。南韓保守派政界人士強烈譴責中共政府是發起彈劾的黑手，而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籌備十幾年來對南韓的第一次訪問，可能引發民眾厭惡。南韓外交部不得不謹慎行事，擔心未來會產生負面影響。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